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市面上有很多包装精美的婴儿奶粉，都号称自己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成分最接近母奶。最接近表示还差一点，所以不管人工调制的婴儿奶粉再好，最好的还是天然的母奶。母奶是上天为小婴儿准备的最理想的食品，所有婴儿需要的营养母奶里面都有。婴儿刚出生的前几天，妈妈分泌的奶汁是淡黄色的，稠稠浓浓的，量不多，但是含有抗体，可以增强新生儿对疾病的抵抗力，还会帮助他把胎便排出，是妈妈送给小宝宝最好的一份见面礼。母奶里面所含的脂肪、糖分、蛋白质还有水分，不管是值跟量上面，都正合乎宝宝在成长跟发育上的需要，而且可以几乎完全消化。母奶里面所含的脂肪酸是不饱和脂肪酸，婴儿比较容易吸收。牛奶里面含的是饱和脂肪酸，可能比较香，但是却比较不适合我们的宝宝吸收。母奶里面所含的抗生素能够帮助婴儿抵抗细菌跟滤过性病毒。研究指出，吃母奶的小孩比较不容易得中耳炎，还有下呼吸道的感染以及肠胃的感染，免疫力比较强，所以看医生的次数要比不喝母奶的少很多。由于母奶所含的营养成分正是婴儿所需要的，婴儿不容易过胖，长大以后呢，也比较不会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喂母奶对母亲来说也有很多好处，喂奶会消耗额外的卡路里，所以母亲可以借此去除怀孕时期所增加的多余的体重，而且喂奶也会帮助子宫收缩到原来的尺寸，也能够减少生产以后的出血。喂奶的母亲也比较不会得乳癌还有子宫癌，更年期以后得骨质疏松症的几率也会降低。喂母奶替母亲跟小孩提供了第一个建立亲子关系的机会，小孩紧贴在妈妈身旁，感受着母亲的温暖还有疼爱，不但建立了感情上的联系，研究指出可能也因此加强了小孩日后面对压力的能力。在英国跟瑞士的专家用了9000个小婴儿做研究，他们在孩子5岁跟10岁的时候做了追踪调查，询问孩子在这段期间有没有碰到会影响他们情绪的重大事件，比方说像父母亲离婚或是跟重要的人分离等等。结果显示，在同样的情况下，吃母奶的孩子所产生的焦虑要比没有吃母奶的孩子少很多。可能这一份跟母亲最早期的接触传递给他一份厚实的安全感，能够一直延续到日后。吃母奶不需要忙着清洗消毒奶瓶，夜里醒来也不用担心冲泡跟加温的问题，省时方便又可以节省开支，不管妈妈能够喂多久，小宝宝都会因此受益。所以决定喂母奶的妈妈是为她的宝宝做了最上乘的选择。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 age, A-G-E, age。如果查字典 ，age 这个字翻成中文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四句话。age 有时候是岁数的意思，譬如 ，Sir, may I ask your age？ 先生，请问您几岁 ？Sir。May I ask your age? Sir, may I ask your age? Age 又是时代的意思。譬如 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西方人可以把第十九世纪称为新发明的时代。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Age 这个字也是成年的意思。下面造句。Sandy is not yet of age. She is still a minor.
山地尚未成年，他还是个孩子。
Sandy is not yet of age. She is still a minor. Sandy's not yet of age. She's still a minor. Age, A-G-E, age 这个字又是很久或时间很长的意思。譬如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你。
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Age, A-G-E.
Age 这个英文单字，今天跟你介绍四句话。我把这四句话再说一次好吗
？Sir, may I ask your age? Westerners could call the 19th century the age of innovation. Sandy is not yet of age. She is still a minor. It's been ages since I saw you last. Age.A-G-E, age.
Ag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age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Age.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清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清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的不断的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 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她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她，会爱她。您知道吗？这就是她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她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她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她很伤心，因为她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地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心，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 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有一次，我和七岁的儿子、九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人往往想得太大、太快、太急，以至于常常以偏概全，把极端当作平时的常态，以为恶劣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态度会叫人把问题小题大做，导致您我束手无策，最后放弃。听众朋友，您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一个态度，就是大事化小的态度。不论您我面临的困难是否像山一样的巨大，事实上他们很少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把问题大事化小的建议。一、后退。在心理上、情绪上后退几步，您马上会发现问题的大小和重要性都缩小了。如果您的脸离大象只有一尺，大象会像大楼一样的庞大。如果您后退几步到对接上去，同样一只象虽然还是大，就不会那么有压迫感了。而且您可以看到大象周围的景物与状况，这时候您就不会让问题蒙蔽自己的视线了。二、迂回。用脑筋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一位辅导员带病人进了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张桌子。辅导员说，请把问题全部放在桌上，重新的把它描述一次。之后辅导员便绕着桌子打转，走走停停，不时地对着桌子上那个想象的问题摆出探测的手势。病人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辅导员回答，我在想从何入手。我们解决问题非有个开始，非得找到下手处理之处不可。您我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整个问题，像一下子抱起一整箱的西瓜一样。 何不一次单单处理问题的一部分，把问题分成好几部分，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三，走开。大多数的问题没有紧急的要您立刻解决，一个晚上的休息就可以让您重新得力来面对问题。充裕的时间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叫忧愁、恐惧、疑虑烦心，也许隔天早晨您就会发现问题小多了。与其让忧虑继续烦心，还不如祈求信心前进。一位家庭主妇感叹地说，家里实在太乱了，每件东西都需要清理，真不知从何做起。我的建议是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动手，一次做一件，每次所剩的就更少了。既然家里不是一天就乱成这样的，何必要求一天内清理完毕呢？当我们开始动手解决问题之后，有时候会发现想不到的帮助。就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大事化小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它，忍耐它。如果问题长期的滞留，我们就要适应它，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祷告求上帝的智慧。请不要忘记，古往今来许多圣徒终身背负着叫他痛苦的问题，像使徒保罗身上的刺一样。听众朋友，人生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愿您我学会大事化小的态度，困难便容易承受多了。您有同感吗？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羊圈的门，好牧人。
虽然在巴勒斯坦有很多土地不适于农耕，可是那些青草茂盛的山坡却是牧羊的好地方。绵羊是软弱无能的动物，白天有狼群，晚上有盗贼等危险，所以他们不可没有牧羊人和羊圈的保护。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这个人耶稣，他说的事情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可是他要说这些又是为了什么？我想一定有个原因吧，或许他的话有隐秘的教训呢。
夫子，你刚才说的有什么意义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得出入，得草吃。
哦，现在我懂他的意思了。众人是羊，我们都是羊，我们需要羊圈的安全和羊圈的保障。可是能够进入安全并且能够真正休息的地方啊，唯一的道路啊，就是要借着这个人耶稣。哎，这不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吗？
盗贼来，无非要盗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那正是啊，我不断来听这个人的教训的理由了。我想要得到更快乐、更满意、更丰盛的生活。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听到他的话没有啊？他不但是唯一进入安全的羊圈的道路，而且还是牧人，知道我们的名字，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和干净的水边，给我们粮食和泉水。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走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哎，你看他说的雇工是代表什么呀？
我想啊，那一定代表那些假宗教的教士们，或者呢，甚至可能是真宗教中的教士们。他们传教的目的只是为了薪水和其他别的东西。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他说的父是谁呢？
他称上帝宇宙的创造主是他的父。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别的羊？
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以外的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听到耶稣述说了这番话的人中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赞同他，但是也有些人反对他。
他被鬼附了身子，他是个疯子
啊。是吗？
那你又为什么来听他呢？
哎，他说的话并不像是鬼附他。
被鬼附的人还能开瞎子的眼睛吗？
许多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嫉妒耶稣受到众人的爱戴，设下了陷阱来害他，使他们能够有法子来审判他，并且有理由可以把他判处死刑。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仇敌跟踪来找他的差错。有一次，当耶稣在圣殿中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有些仇敌来围绕他。
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地告诉我们。
当耶稣走开的时候，回答他们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哎哎，你们听到没有？他说他与父原为一，就是对上帝的侮辱。
是，
凡是不恭敬上帝的人，应该立刻处死刑。我们应该拿石头来把他打死。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他是侮辱上帝的人。大家来，来照摩西的律法的命令，拿石头把他打死。
打死他！
我来丢第一块石头。来来，哎哎，怎么了？他到哪去了？明明他刚才在这儿，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哎。
离开了耶路撒冷，渡过约旦河，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即使在那里，众人还是聚集来听他的教训。
李弟兄接了一份家教，据说这是一个让人头疼、叛逆、青春期的孩子。今年上初二，在学校老师都已经不管了，甚至认为这个孩子精神有问题，需要去看精神科或青少年心理学医生。学校的老师甚至给出了休学的建议，孩子的父母也是觉得老师说的似乎有道理，因为他们的孩子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发起火来真的挺吓人的。但在父母的眼中，他们认为学习虽不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但却是很重要的出路，至少可以让孩子以后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于是他们给孩子找了各样的有名培训机构、名师，甚至大学有名的教授也请过，但是就是上了一段时间后，那些老师们都表示能力有限，教不了，从而主动放弃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当李弟兄接到这份家教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求神保守这个孩子，也保守他的教学，能够帮助到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而实际接触下来，李弟兄发现孩子还是愿意听话和配合的。与其说孩子有问题，不如说那些说这个孩子有问题的人 有问题。但李弟兄也相信神在里面动了工，听了他的祷告。李弟兄兢兢业业，认真备课，用极大的耐心和爱去陪伴这个孩子，不仅仅是给他上课，还陪他聊天，听他心里的各样想法和故事，课后陪他玩耍，陪他打枪仗、击剑、下棋、吃麦当劳、肯德基，每天花15到30分钟打电话陪他复习。孩子感受到了老师的爱，这是一种不给压力、尽心尽力并顺其自然的爱。因为李弟兄时常鼓励他，凡事要尽力，之后的结果不要太在意，关键是身心灵健康，这比一时的成绩还重要。李弟兄天天为这个别人眼中的问题孩子祷告，在他看来，他很聪明，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糟糕。其实很多名师只是不想花时间，只愿意教那些好教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或者他们认为有点笨，难以出成绩的，轻易的就放弃了。快期末考试了，孩子的家长说，一直以来孩子的分数都是30分左右，这次能考到50分就满意了。现在看他学得挺开心的，至少他愿意学。但在李弟兄的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了一个70多的分数，他大胆地向神祷告说，父啊，我祷告这个学生的成绩能在70分左右，我会用心地去陪他教他，我也看到了他的配合，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考试结果出来后，孩子的成绩居然考了 72.5 分。李弟兄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立即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分数，学校的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家长也是满意的不得了。但对于李弟兄而言，他相信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也告诉学生说，其实你知道吗，老师是一名基督徒，我看到了你的配合和努力，一直以来我都有在为你祷告哦。我的祷告就是你能考到70分左右，神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这个学生带着亲切的眼神看着李弟兄，一下子出奇的安静，不知道他是否听信了李弟兄的话。但是李弟兄想要潜移默化的让他知道神的大能，以及能够把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个学生和他的家人的心田里。
在教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去某个国家传福音，那里的人还不认识主，我没有能力去到远处，没有办法传福音，我口才不好，我知识不够，不会传福音。但传福音无需远行，因为活出信仰的生命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常常将传福音想象成一个宏大的远方使命，甚至因此倍感压力。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的家、你的餐桌、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你常去的那家餐厅，都是你传扬福音的地方。你每天接触的人就是你要传福音的对象，家人、朋友、同事、邻居、同学，甚至是每天在小区门口打招呼的保安。他们是我们生命中最熟悉的人， 也最能看到我们生命的真实改变。无需远行告诉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一种随时随地的生活方式。圣经马可福音5:18-19记载，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人恳求与耶稣同行，耶稣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急于去远方寻找大使命的成就感，却忽略了身边的人。而他们最需要看到的是你在信主后的改变，是神在你这个基督徒身上所行的大能。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身边的人看到你真正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当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远方，你生活的日常就是最真实的见证。
使徒行传15:5-11，保罗还有巴拿巴向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姊妹讲了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神借着他们的手在外邦的土地上所行的事情，也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神已经向外邦人开了救恩的大门，外邦人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被神所接纳。他们讲了这些他们亲身经历的见证之后，那么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姊妹里面还是引起了很大的纷争，有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要坚持，当然这里的法利赛人是已经信主的法利赛人，但他们还坚守自己的法利赛的传统，他们还是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这些人必须第一要受割礼，第二要守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他们所信的那些规条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才能够蒙恩得救，这是他们的观点。除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知道，但是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大的支持力的啊，因为当时的这些长老还有使徒们，包括彼得还有很多其他的使徒在一起为这件事情辩论了很久。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也都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传统，在他们的心目中神就是要借着这些传统来救人的，这是他们的观念啊，一时半会他们转变不过来。但是呢，这个时候神之前所做的功就在这里显出他的功效来，彼得就站起来，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外邦人信主得救，并且神赐给他们圣灵，这就是彼得在哥尼流家里所经历的嘛。那么彼得讲了这些，说神已经这样做了，哥尼流一家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些繁文缛节，他们因为信耶稣基督他们就受了圣灵，那我们也在圣灵的感动下给他们施洗，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也接受了这个事实。那现在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这些人在外邦又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现在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他们信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信同一位主，这一位主耶稣才是我们得救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那一位，大家都是因信着同一位主都可以得救。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律法我们的传统，但是外邦人他们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所有的罪人都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拯救，所以说他们信的和我们信的是一样的。并且保罗也说啊，这样的法利赛人这样的重担，这个重担呢其实不是摩西律法原来的样子，而是经过法利赛人的层层加码的这些重担，他说我们自己都担负不了啊，我们本来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生活，很多的犹太习俗我们从小就遵守，然后还很难遵守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所规定的这些点上加点比上加比的这些规条，那这些外邦人他们从小就没有受过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外邦人的生活习惯，然后你要把这个重担加在他们身上啊，这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不是神要看到的。神拯救人，神是让人得自由，不是让人得一个担子的。所以 彼得在这里根据他自己的经历，也看到保罗和巴拿巴的经历，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所有的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可以因着这一位主，信这一位主，都可以得救。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这个信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耶稣基督先为我们死了，先赐下了救恩，然后我们因着信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不再需要其他的媒介，不再需要其他身份的转换。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信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有的人信耶稣都可以受圣灵的礼物，都可以接听到圣灵的感动，都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下，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地上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是彼得他自己见过的，也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外邦的土地上所看到的。既然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神这样的作为，那我们就不要再违抗神的心意，让外邦人去担这样的重担，那样只会让他们离开了他们所信仰的最关键的是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再把目光盯在这些旧约甚至法利赛人的繁文缛节上，人就看不到耶稣了。我们的生命就不是以耶稣为中心，而是以旧约律法为中心。这样按照保罗以后的说法，就是我们重新又回到受阻里面去，让耶稣不是白死了吗？所以在这里，保罗、彼得还有巴拿巴，他们共同的经验告诉他们，神设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外邦人、犹太人都要信这一位耶稣基督得救，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基督耶稣的福音，是信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感谢我们的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主是好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我的好牧者。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有告也有靠，可以祷告也可以依靠。主是我们的牧者，供应我们身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不缺乏意识。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一切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里也讲到飞鸟，我们知道飞鸟是动物，天空的飞鸟从来不为生活忙或忧虑。而百合花呢，是讲到植物，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人比动物、植物更贵重的，因为人是以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基督救恩的里面蒙恩的人，是荣耀至高永生神的儿女。人比飞鸟、百合花更加的贵重，因此我们常常要先求神的果，顺服神的权柄。有些人不顺服神，像亚当一样受诱惑，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的吩咐，好像扫罗一样，不把当灭的物灭掉，不等先知撒母耳来就先献祭，而违背了神的命令去求问女巫，这都是不顺服神的。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顺服神的，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故乡，他75岁的时候仍然顺服，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筑坛献祭向神感恩，并且愿意献上独生的儿子。 我们知道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要胜过。这些义好像粉饰的墙，礼物的外面好看而已。但是我们要讲到神的义是里面的实际，属灵的敬虔，才能够蒙神所祝福的。主是好牧者，使我们不缺乏应试，也不缺乏引导。在旧约讲到有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而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圣经还有圣灵来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